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就是我要讲一个比较也是比较沉重一点的话题哈，希望大家有心理准备，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在这个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必须得去讲，虽然说因为我们要准备去面对着前面我们要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为着苦难，为着逼迫这个话题，我们要来到面前，都摆在你面前。主，我们要来去思想，我们为着信仰所面对的逼迫，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你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没有把我们历史提到天上去。你让我们在世上要来为你做光做盐，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跟从你，我们就要面对逼迫，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件事情，这是每一位真正基督徒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事情，也是每一个真正属你的教会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事情。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求主你用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以至于可以用你的真理可以来去面对这一切的用作信仰所受到的逼迫。求你与我们同在，加添力量给我们，也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来勇敢的去来面对这些逼迫患难。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逼迫，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欧美，在其他地方，你要真正的做一个真正的做基督徒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所面临的逼迫是越来越大的。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这段新闻没有？在加拿大12月8号，加拿大联邦下议院和参议院通过禁止转换疗法的新法案，称为 Bill C4 法案。这个法案已经于今年1月7日正式通过，成为法律。这个法案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禁止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性取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行为提供离转换的医疗或咨询服务。离转换，就比如说禁止一个人的性取向如果他是同性恋，然后禁止把他转换为异性恋，禁止将一个人的性别认同更改为出生性别，禁止改变一个人的性别表达。使其符合出生时分配给那个人的性别，禁止压制或者减少非异性恋的吸引力和性行为，禁止压制一个人的非出生性别认同，禁止压制或者是减少不符合出生时指定性别的人的性别表达。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我讲的这个，就是禁止离转换，就是离转换。这个法案，这个会对将来对基督徒、对教会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违反这个法案将被定罪。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同性恋，对同性恋的人提供咨询，能够帮助他回归到这个异性恋。或者是回归到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这个婚姻的话，给他提供这种咨询，能够劝告他的话，我们会面临着被定罪。这是对教会来讲，对基督徒来讲是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已经这种为了信仰的缘故，这种逼迫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教会要坚持圣经的真理来。怎么来去面对这种越来越多的逼迫？我们在加拿大的基督徒准备好了没有？还有前段时间，我们知道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收到在网络上、微信上面转发中国大陆政府颁布的一条新法规。那法规说是，除了政府批准的组织以外，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在中国境内的。然后在互联网上不得传教，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 发布奖金讲道内容，或者转发链接相关内容，不得在互联网上组织开展宗教活动，不得直播或者录播宗教仪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以宗教名义开展货捐。当然他这是针对中国大陆境内的这个规定是有史以来中国大陆在网络上传播信仰最严格的一个法规。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网上转发这个，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已经开始惧怕了。我们知道逼迫已经来了，我们华人基督徒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这样，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逼迫患难。前段时间我用了三次讲道的机会讲了这个属主教会的九个标志，那么在三次讲道主要是针对着教会内部的问题讲的，那么我打算再用三次的讲道机会来讲我们如何针对外部环境的这些变化。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怎样面对外来的这个信仰的逼迫。下面我第二次我会讲关于同性恋的这个问题，我专门会来一次讲的专门讲同性恋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刚才在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使徒保罗他在第二次旅行布道过程当中，他是他建立了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但是他和他的同工在那里面没有停留很长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面临着极大的逼迫。在使徒行传第17章里面讲到，保罗和希拉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就在会堂里面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苦受害，从死里复活。他们中间有的人就信了主，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就嫉妒，召集了一些匪徒，然后搭伙成群的，然后怂动这个全城的人来闯进那个管会堂的耶稣家里面，要去抓捕保罗和希拉，没有抓着，然后就逼迫耶稣。保罗和希拉为了保护耶稣，然后就逼迫离开帖撒罗尼迦，然后往比尼亚继续去传扬福音。后来保罗他们就来到哥林多，他极为担心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在受到逼迫患难中失去信心，因此他就打发提摩太回去兼顾他们，来安慰他们，劝勉他们在逼迫患难中要站立得稳，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三章帖撒罗尼迦第三章的这个背景。从第三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要因信仰的缘故受到外来的逼迫患难，我们怎样来面对这些逼迫患难，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希望借着这个分享来给大家弟兄姐妹来提前打疫苗，打疫苗，我也是跟大家打疫苗，然后加强大家抵抗这个逼迫患难的这个能力，这是我打的第一针，以后可能要打给大家打第二针，或者是打加强针，但是我想绝对不会像政府一样打这个新冠疫苗半年给大家打一针，我不会这样子，可能隔一段时间吧，隔几年。在信靠上帝跟从耶稣基督这条路上面，我们要遭受逼迫患难是必不可少的。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谁是最早因信仰受逼迫的，在圣经记载当中谁是最早因信仰受逼迫的，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在那个 chat 里面可以输进来。谁在圣经里面谁是因信仰缘故受到逼迫的，谁是最早？应该就是亚伯。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讲到，该隐和亚伯分别向神献祭，亚伯将最好的献上，而该隐献祭敷衍了事，神就喜悦亚伯和他的祭，而没有看重该隐和他的祭。然后该隐就嫉妒弟弟亚伯，大大的发怒，与弟弟争吵，最后杀了亚伯。所以亚伯可以说是在圣经当中第一个因着信仰的缘故然后受到逼迫被甚至是殉道的第一人。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因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比如说约伯受到三个朋友的逼迫先知以利亚受到亚哈王和这个耶洗别的这个逼迫先知耶利米受到同胞的逼迫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到祭司长文士长老的逼迫耶稣的门徒受到逼迫，使徒保罗受到犹太人的逼迫等等。圣经中有太多的这个例子因信仰受到逼迫的这些例子。主耶稣对他的 门徒说，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要知道，因为恨你们之先就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在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只是因为你们不属在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背离上帝的，故意抵挡上帝的。我们若信耶稣，信上帝，这世界就要抵挡我们，逼迫我们。逼迫的形式其实是可以很多比如说嘲笑我们讽刺我们，轻看我们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说，我们在世人面前看来是愚拙的，是无知的，被藐视，被世人看为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这些都被藐视，被轻视，被轻看等等，这也是我们说被逼迫。那么更严重的逼迫就是苦害我们鞭打我们，关押我们，甚至为此失去性命。我们常常在新闻当中可以看到像比如说埃及的基督徒他们被追打，教堂被烧毁。还有在加拿大，我们在前两年我们看到有一位那个牧师，他在同性恋大游行的时候站在街边上，然后宣讲悔改的这个福音信息，然后就被当时被警察抓起来，然后在法庭上面控告他。在工作当中，我们也可能会因着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因为可能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可能就会失去一些升迁的机会因为我们可能公司要求穿支持同性恋的这个 T 恤，我们不愿意去穿，我们可能就会受到排挤，没有升迁的这个机会。这是已经在现在的这个在加拿大的公司里面已经有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我们可能会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不愿意去做假账而被开除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因着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的。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坚持信基督的缘故，可能会被他们逼迫，这世界要逼迫我们。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害怕遭受逼迫。使徒彼得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威吓，也不要惊慌。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入因行恶受苦。保罗也说，我们为义受苦，证明我们配进神的国。我们若知道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的属灵的意义和价值的话，我们就可以轻看逼迫，这原本是我们的福气。保罗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二到四节说他说，我们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指示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都是保罗都是在指因着信仰的缘故必受患难。我们受患难，因信仰的缘故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保罗在这儿特别向信徒们强调，因信仰的缘故受患难是命定的，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必受患难，发生的事实证明保罗所讲的是真实的。这儿讲的命定不是我们说的命运所注定，我们不是讲佛教的命运，而是讲上帝的计划和安排。佛教讲的命运是一个不能够更改的结局，而圣经中所讲的命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心意和计划，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可以互动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因信基督的缘故受患难是命定的，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计划，要我们经历逼迫和患难，这是指定给我们的，是我们的份，因为我们不属这世界，是被世界所恨恶。另外一方面，我们受患难是命定的，这是神的美意，要借着暂时的患难和试验来训练我们，使我们可以在永世里面享受永远的荣耀。那么上帝为什么要我们经受逼迫患难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人一想到逼迫患难我们就害怕就发抖，我想这是正常，谁还会在逼迫患难当中享受那个痛苦呢？我想没有人愿意去享受那种逼迫患难带来的痛苦。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爱每一个爱他的儿女，上帝让我们为了信靠他的缘故经受逼迫患难，那也一定是为了爱我们。为信仰真理而受逼迫患难有几个属灵的价值。在登山宝训当中，我们都知道那一段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把为义受逼迫与天国的福气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为义受逼迫恰恰证明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因为抵挡上帝的人也会逼迫信靠上帝的人。为义受逼迫正是我们配得进天国的名证，这是为义受逼迫的一个属灵的价值，证明我们如果为义受逼迫，证明我们是真的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证明我们是配得进天国。这个是对我来讲，就是对弟兄姐妹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安慰信息，证明我们配得进神国。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照着使徒所预言的受逼迫，这是可喜的，证明他们的脚步没有偏离正路，他们虽然受苦却没有离开神的旨意，这是对在逼迫患难中信徒的安慰。在患难中，我们若确实知道所遭受的痛苦是合神心意的，所受的痛苦是为基督而受的，那真是叫人鼓舞和安慰的事情。另外，为义受逼迫，虽然是在地上会因此受苦，但要得从天上而来给我们赏赐，这赏赐包括从神而来的安慰，从神而来的帮助，从神而来的荣耀。有这些福气和赏赐，我们面对逼迫，我们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容易，但是真的逼迫领到我们要欢喜快乐，确实是来讲不容易。但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那是真的是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在试验我们是否真的看重在天国的这个价值，看重神要给我们的荣耀，那是真的是试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真的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主耶稣所说的话是必不会落空的。我们为义受逼迫，在将来神一定要在天上给我们赏赐，给我们荣耀。所以也可以这样讲，我们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是神要试验我们的信心是否真实。彼得在他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就讲说，你们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有所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仍软能坏的镜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他并没有否定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会有惧怕，有忧愁，有担心，他并没有否定这点，但是他告诉我们这逼迫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真的信心被试验之后比金金更宝贵，我们被试验之后的信心要得着神的称赞荣耀尊贵，这是我们遭受逼迫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价值。因为有这宝贵的价值，我们在百般的试验中虽然会有暂时的忧愁，但我们终要欢喜快乐。彼得还安慰信徒说，在第二章里面说，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基督为我们受尽苦难，遭受无数的逼迫，他为我们做了最佳的榜样。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说啊，我是基督徒，真的是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明白基督徒是什么含义。基督徒是什么含义？在圣经里面讲，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意思。你如果不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基督徒，不能说因为我去教会我是基督徒，不能说我受过洗我是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是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才能称为基督徒。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真的基督徒，我们就要真的去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过苦，为我们留下了榜样，我们也要效法耶稣基督来受苦，来跟随他的脚踪行，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不要以为信基督就是只是为了得到祝福，信基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也要效法基督为义受苦。如果我们没有真正为义受苦，我们很难够去体会真正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真正的含义。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他继续劝勉信徒说，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所以我们与爱我们的主一同受苦，这是原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辱骂，这原是我们的福气。这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这样的荣耀和这样的福气的。只有为基督的名效法他一同受苦，我们才能得到主的荣耀，才能得到从天上来的福气。这样的荣耀和福气是只给真心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只给真正的基督徒的。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天上的荣耀和福气加在我们身上。我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的最高的最深最高的那个属灵含义。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为着信仰的缘故受逼迫。我再说，受逼迫虽然说会让我们暂时的害怕担心忧愁，但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至少说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要知道，这是对我们有极大的益处的，可以试验我们的信心，将来也要得着主的称赞和荣耀。我们至少在真理上要清楚知道这一点。然后怎么行出来的，正是求神加添给我们力量，然后让我们可以活得出来。所以当我们有思想这些为信仰缘故受到逼迫这些属灵价值的时候，正是我们可以用喜乐之心来面对逼迫，并且我们经历过这些逼迫之后，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真实和宝贵。这不但可以造就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可以成为其他信徒的帮助，使他们有勇气和信心来面对逼迫。我在准备这次讲道的时候，我看了好几个就是在中国的那老一辈的这些传道人，他们在文革时期所遭受的这个逼迫，哇，真是看了之后让我非常的感动。像那个李天恩弟兄，还有那个谢摩善弟兄，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吴伟尊这个老弟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吴伟尊这老弟兄他的故事是怎么，我花很短的时间。吴伟尊老弟兄他被称为中国的以巴甫，他1926年出生在浙江，银川监狱的住所被主接走。他1964年的时候因信仰的缘故被判无期徒刑，1987年被释放，被关押了23年。在这23年的这个牢狱当中，他受尽无数的逼迫、苦害、毒打，他从不怨言，也从不为信耶稣而悔改。他每吃饭都要祷告，然后那些监狱里面的人，他要祷告就不给他吃饭，他还是要祷告，打他，他还是要祷告。抗争很多年，最后监狱的人就拿他一点都没办法，最后还是要给他饭吃。他在出狱之后，他拒不接受法院宣告他有悔改表象而释放的这个说法，他就用奇特的行动来坚持从神领受的自我限制。他有两个自我限制，第一个限制，但是他说这是神告诉他的，要这样去做。第一个就是定期禁食，他以此行动来见证他毫不改变的基督徒对心。他自从监狱出来之后，他每周一和每周四吃饭，其他时间都是禁食，每周这样只吃两次饭，只吃两天的饭，周一和周四，其他时间都是禁食。从监狱出来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他一直是这样坚持这样子。第二个，他从不离开银川一步，因为他在那时候被关押的时候是在银川一个风机场在那里面劳改。他离开监狱之后，他不离开银川市一步，他不离开从前服刑的那个风机场监狱单位，坚持做一个墙外的无期犯人。因为他不承认法院宣告他是有悔改认罪悔改的表现，他不承认法院的这个宣告，他说我要永远作为一个无期犯人，因为我没有悔改，你为什么要释放我？现在你们即使释放我，我也要做一个墙外的无期犯人。所以他不离开他所服刑的那个监狱单位。所以他从1987年被释放之后，他到他去世他没有离开银川市一步。有很多人来劝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固执，你为什么不回到你 你的兄弟姐妹家里面去，他一直坚持，一直到他去世，他这两个自我限制，一直坚持到他在2002年，他一直住在那个监狱的那个给他的那个房间里面，只有14平方的那个陋室里面，不离开银川一步，直到被主接走。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他是怎样来见证那一段的。
这从这件事情，神就警戒我。啊，神所告诉叫他不吃不喝，那是神告诉他的，他知道。老先知来劝他回去吃饭，神不怪老先知。啊，他没有责任，因为神没有告诉他这个事。啊，责任在他自己，因为他要明白神的旨意。那今天我也是这样，神要我出来做一个大墙外边的犯人啊，而且给我这两个具体的限制，就是定期进食的限制和不离开银川一步，不离开监狱单位啊，这两个限制，那我必须要听啊，不听别人弟兄姊妹为爱心啊，要劝我到什么地方别的地方去，或者我哥哥凭着爱心要到接我到他家里去，我不能听，我不能听，啊，我听了，神要给我算账，神不给别人算账，要跟我算账，因为我知道，我明白神的意思。即使是捉奸也好，做什么也好，这个这吃苦头也好，都是主不是早就跟我说了吗？要背下一起，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主走的是这条路，我跟主走的一条路，为什么要不高兴呢？为什么要越发厌弃呢？这是我的最大的福气，是吧？这是我最大的这个幸福啊，能够跟主一起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已经说过啊，如果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是吧？不能做主的门徒，也不配做主的门徒。那我今天你跟主走的是一条路，啊，也做了监狱了，啊，那不好吗？啊，这个更是我的一个福气啊，那个福气是存到永远的。我为什么要越埋怨呢？不幸的人。
好，我只给大家看这一小段啊，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他在你看，真的做了几十年哈、啊，在被判无期徒刑，在监狱里面几十年，连他 他是怎么去看待这些逼迫的？他是看的为喜乐，这是啊，这真的是中国的教会，就是像这些像魏尊这些老弟兄，还有李天这些老弟兄啊，在那种文革期间，他们坚守信仰，并且以为主是的缘故受逼迫为喜乐的，然后以至于中国教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在很多时候，在那个时候，中国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很多这些传道人、基督徒被抓到监狱里面去，被关了几十年。很多世界上的其他的就是教会认为教会可能就从中国大陆里面就是彻底消失掉了。但是在改革开放以之后，这些被关押了几十年的这些基督徒。不屈服、逼迫，然后他们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教会在中国大地上面如雨后春笋一样，这样复兴起来，就是因为这些老一辈的基督徒，他们在信仰面前，他们可以以这样的态度、心智来去面对逼迫，这是跟着他们是有无大的关系的。所以。真的，这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到，就是有那个他们这几位老弟兄的采访，他们现在都已经陆续的都已经被主接走了，但是他们留下的见证却是可以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为信仰的缘故受逼迫是神所命定的，也知道受逼迫有宝贵的属灵价值，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就要主动去寻求逼迫，而是我们要积极的去面对逼迫。那么怎样面对？我们还是可以从圣经当中去找答案。首先，我们要有积极的心理准备来面对逼迫。如保罗所说，我们是患难原是神所命定的，并且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讲，他说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们所忍受是何等逼迫，但从一切苦难当中，主都把我们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想要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吗？弟兄姐妹，我们想要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吗？那么我们就需要做好准备，面对逼迫。这我讲这句话，会不会吓到一批？基督徒不愿意做敬虔的基督徒，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如果我们怕被逼迫的话，我的建议啊，最好是先撤退。因为主耶稣其实早就告诉跟随他的门徒，做主的门徒要付上代价的，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他提醒门徒要先计算好代价，来计算好做门徒的代价。如果认为不值得付上这个代价，那么可以与仇敌先签好合约，在路加福音第14章，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够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与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酌量，能用10000兵去抵那20000的兵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呢，就派使者去求活期的条款。”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我们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那么我们就最好不要做基督徒。我们要做敬虔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代价是这样子。主耶稣从来不会强迫我们要做他的门徒的，而是我们计算好代价之后，心甘情愿去做主的门徒。付出与所得，前面我已经讲过。所以面对逼迫，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要积极去面对，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有人逼迫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不要继续信靠耶稣，不要继续传扬基督的福音，不要讲圣经的真理。这个逼迫可能来自我们的家庭，家里面有人信主，有人不信主，有人反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过，父亲和儿子要相争，母亲要与女儿相争，婆婆要与媳妇相争。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家人反对我们信耶稣，我们爱家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听从家人的话。这个逼迫可能也来自政府，就像我最开始讲的， 政府开始制定法律，让我们不要自由的传扬福音，不要让我们传讲圣经的真理，否则我们就会面临法令的制裁。我们是听从政府呢，还是听从主耶稣的教导呢？在教会初期，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传讲耶稣复活的道，祭司长、官府、长老和文士禁止彼得和约翰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然后官长迫于百姓的压力，就释放了他们。后来又看见他们在圣殿里面传讲耶稣的道，就又禁止他们。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公会的人气得要死，就把使徒们打了一顿，释放了他们。但是使徒们却心里欢喜，因为他们看为主的名的缘故受辱是特别的福气。使徒们就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听从神而不听从人是应当的。政府不要我们自由的传扬基督的福音，政府不要我们自由的传讲圣经的真理，不要让我们讲同性恋是罪，我们不能听从。我们不听从他们，我们就可能会面对的逼迫，但我们甘愿为主的名忍受这些逼迫，这逼迫算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当配得的。这与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不相冲突。顺服他们是因为我们尊重他们有这个权柄，因为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但顺服不等于听从，因为我们不听从，他们可能会使用他们的权柄来强迫我们听从，可能会把我们抓起来审问我们，甚至监禁我们。我们甘愿付出代价接受这些，而不以暴力反抗，就像那个吴伟尊弟兄一样。你要抓你就抓，你要判刑你就判，你要打我你就打我，但是我绝不会放弃我的信仰。我就是要歇班祷告，你不让我歇班祷告我就不吃。所以我们尊重他们的权柄，但是不代表我们要一定要听从他们的所有的命令。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最高掌权的是神，而不是任何的政府。神必保守忠心于他使命的儿女，神必破坏任何抵挡神的命令和计谋。最后得胜的我们知道是神，而不是任何人或任何的政治势力，这是我们的信心。在中国，我们可能会因为在网络上传福音而被政府关闭网络账号，怀被约谈，怀被起诉。在加拿大，我们谴责同性恋的罪，可能会被政府吊销慈善机构的合法资格，或传道人会被人权法庭判刑。这在不远的将来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的，但又怎么样呢？我们就不传不讲吗？我们还是要继续讲，我们还是要继续传，因为我们真的是要看到底是人在掌权还是神在掌权。第三，我们不要我讲这些，我们不要因为我讲这些我们就害怕，我们不要害怕。人的命令，我们要知道人的命令是虚空的，终要被神败坏。很多命令其实是魔鬼的计谋，就是要吓唬我们。他们真的要把全中国的基督徒都抓起来吗？他们真的要把全世界的华人基督徒都挡在国门外面？他们真的是要把全加拿大的牧师都抓起来吗？在前段时间，美国和加拿大的福音派牧师他们发出一个联合倡议，定于1月16日或者是在其他的主日，在讲道的时候公开传讲圣经里面神看为有罪的同性恋的性行为。难道加拿大政府、美国政府要把所有的这些牧师抓起来吗？在中国，其实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不公开发表反党反政府言论，他们基本上是睁只眼闭只眼。法规是放在那儿，是用来打击发表过分言论的人。在加拿大，只要我们根据圣经传讲真理，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所以我对这些我们都不要害怕，我们该如何按照圣经的教导行我们就如何行。我们要识破魔鬼背后魔鬼的计谋，魔鬼就是想要用这些来吓唬我们，但是我们要靠着主刚强壮胆。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与魔鬼征战，而不是与执政掌权者征战。就是说我们在去年在查以弗所书里面那段最后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保罗说，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掌管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魔鬼的诡计是什么？说要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就是魔鬼的一个诡计，就是要吓唬我们，恐吓我们，使我们的信心软弱。所以这些法规啊，这些什么，这些法令，背后是魔鬼的计谋，要来吓唬我们，要来恐吓我们，我们不要中到魔鬼的诡计，我们要靠着主刚强壮胆。第四，面对逼迫，我们要以坚定的信心来面对。我们坚信什么呢？我们坚信主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能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忍受得住。我们也坚信主必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我们坚信主要把我们从这一切逼迫苦难当中救出来。知道逼迫患难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们也坚信主要把我们从这一切逼迫患难当中救出来。我们也要坚信最后得胜的是主耶稣，没有任何一个黑暗的势力可以在主面前可以存立得住，因为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靠着爱我们的主，可以在一切的逼迫上面得胜有余。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信心是有许多云层般的见证人可以为我们做榜样的。就像保罗担心帖撒罗尼迦教会面对逼迫会胆怯会后退，但是提摩太带回来的好消息，知道他们在患难中仍有坚固的信心。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5到7节，我们刚才读过的那段经文说，保罗说，为此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要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但提摩太刚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告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当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到安慰。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信徒坚固的信心可以抵挡逼迫，逼迫也反过来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的信心来自于圣经，来自于我们对神话语的确信，来自于牧者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来安慰、来鼓励我们。前面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以巴弗吴伟尊老弟兄，他在狱中，他通过书信和短文来写那个主内交通，寄给全国各地的肢体，鼓励散在各地的弟兄姐妹在逼迫患难当中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主内交通是吴伟尊弟兄他每次凭圣灵感动而写的，他回答当代家庭教会所面临的种种难题，这些难题包括都软弱冷淡怎么办，神为什么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教会遇到逼迫该怎么办，基督徒可以参加入党吗，三次教会错在什么地方等等，这些非常尖锐的问题，以巴弗他总是没有毫妥协，他总是毫不妥协，他非常清楚地写出自己以圣经真理为原则的答案。他鼓励那些软弱冷淡的肢体，指出的出路是在神面前要认罪悔改，不断警醒祷告祈求。他斥责那些假师傅，告诫教会要防教。他对在那些逼迫中的弟兄姐妹指出，最好也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唯有十字架，因为他自己就是背着十字架，靠着十字架的能力受过了漫长在监狱里面的岁月和逼迫和苦难。他也因此鼓励弟兄姐妹要背起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在20年的时间里面，他总共写了主内交通166篇，总字数在120万以上，在中国的家庭教会里面大量的广泛的传阅，真是极大的安慰鼓励了那些在逼迫当中的基督徒，使他们的信心坚固，可以去面对这逼迫。保罗看见帖撒罗尼迦教会在逼迫当中信心坚固，靠着主站立的稳，他就无比的喜乐，他盼望能够亲自回去见信徒的面，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继续坚固他们的信心。不管是保罗还是吴伟尊，他们都是这样爱教会，为坚固信徒的信心而尽心竭力。我也盼望着徐牧师和我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来坚固大家的信心，来面对逼迫。这次很奇怪很奇妙的，大家记得 上次席牧师讲的是什么？讲的道的题目是什么？是，他的题目是就是极厚不软的信心啊，即使面对这些有极厚不软的信心，在但以的这个三个朋友面对的这个逼迫患难时，要被扔到火窑的时候，他们是有极厚不软，神会救，但是极厚不软，我们仍然会相信。我跟徐牧师没有讲到之前，我们非常没有互相交流的时候，徐牧师你这次会讲什么？我会讲，但我们没有互相交流，但是我们都是同感一灵，我们发现都在为着这个我们面临经历逼迫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真的是感谢神。第五，我们要以彼此相爱的心来面对逼迫。在传道书里面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当我们以彼此相爱来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坚固。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祷告说：“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神设立教会在地上，就是要让我们在一起彼此相爱，同心合一的为主做工，使我们可以彼此坚固，不惧逼迫。若是一个人面对逼迫，我们肯定是害怕胆怯。”但我们若彼此相爱，我们就可以共同来面对逼迫。这不是抱团取暖，这本身就是教会存在地上的一个意义。所以讲到这儿的话，其实我想到另外一点，想到一些教会内部结党纷争、彼此逼迫，这个实在是与圣经的教导南辕北辙，就是非常让人非常痛心。本来我们已经面对了这外人逼迫。我们需要彼此相爱，但是结果我们却在教会里面那个彼此结党纷争，然后彼此逼迫，这算啥样子？所以我们常说哈，教会最大的敌人往往是教会自己内部的问题，外来的逼迫反而可以使教会内部更加团结合一，彼此相爱。第六，最后我要讲，我们要知道神要报应逼迫我们的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里面讲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我们的人。我再读这次经文哈，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我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火、不听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段经文对处于逼迫的人，弟兄姐妹，真的是有很大的安慰。神要报应那，神要将用患难来报应那加患难给我们的人，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但是我们也要正确的使用这段经文，我们不要沉着报复的心来应用这段经文。这神不是让我们去报复，来加患难给我们的人。报复是出于人内心的仇恨，不管别人怎样逼迫我们，我们不应该仇恨他们。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不要以恶报恶。这点对处于逼迫中的信徒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爱仇敌不等于要抛弃神的公义。仇敌对神儿女行的恶，神要报应刑罚他们，这是神公义的彰显。逼迫神儿女的人要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这样行，其实是在抵挡神，逼迫耶稣。我们知道，当保罗四处抓捕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在大光中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逼迫主的门徒就是在逼迫主。如果他们不为自己的恶行悔改，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把他们丢在火湖里面受永远的刑罚，所以不要看到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今日猖狂，以为可以随意的逼迫苦害基督徒，随意的限制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但他们最后要知道，谁才是掌管一切的，谁才是最有能力的。所以想到这些的话， 其实我们真的也可以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那些执政掌权的来祷告，希望他们真的能够认罪悔改，悔改得救。他们逼迫我们自己被罪辖制，内心充满罪恶。如果他们不悔改，将来的光景是非常可怜的。所以，总之，我们面对逼迫，我们要有积极的心理准备来面对，知道我们受逼迫患难原是神所命定的，在逼迫患难当中有神的应许或美好的计划，在逼迫中，我们要听从神的命令，而不是听从人的威吓、威胁、恐吓。在逼迫当中，我们也不要害怕，要那是魔鬼的计谋，终要被神败坏。在逼迫当中，我们要以坚定的信心来面对，相信主必看顾保守。在逼迫当中，我们也要彼此相爱，来共同来面对。最后，我们要信靠神，必以患难来报应那些加患难给我们的。在我们经历逼迫之后，我们就能够更加认识神的作为，更能够加深经历神的能力，更好的去建立与神的关系。我们在逼迫中试炼之后，就更加纯洁，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加坚固，我们的爱心可以更加丰满。当我们主耶稣同众圣徒来的时候，我们在父神面前可以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可以得到主的称赞和荣耀。这是我们每一位真正基督徒的一个盼望，这是我们在逼迫患难当中我们的盼望，这是非常宝贵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要得主的称赞和荣耀。所以，所有的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逼迫患难都是值得的。就像真的，我跟大家看的那个吴卫尊老弟兄一样。他20几年在监狱里面受了无数的苦难，真的是你要读他的见证，受了无数的苦难。但是你看他出来之后，你看他的那个他在讲述这些的时候，他脸上是喜乐，因为他知道这是为主受苦，是得着主的荣耀，得着主的称赞，这是我们配得的，我们可以轻看这些。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然后借着盼望着借着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可以能够勇敢的去面对现在或者是即将到来的逼迫，因为这个末后的时代，逼迫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重。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来去面对这些逼迫。所以这是我在今天这个时候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因为这是我看到最近。从政府层面，就是发出的这些信息，真的是我看到逼迫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我们基督徒要勇敢的去面对。我在说弟兄姐妹不要害怕，真的是不要害怕。我们知道这个逼迫，我刚才所讲的这些东西，我希望说弟兄姐妹可以回去之后，可以再仔细的去思想。如果你真的是害怕、惧怕，不想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的话，那最好是打退堂鼓，最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这是把今天孩子所分享的信息来交在你面前。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仰这条路上面，我们必定会遭受逼迫患难，因为这是你所命定给我们的。你要借助这些逼迫患难，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固，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仰望你，来信靠你，使我们对将来的盼望更加迫切。因为我们知道，在经受这一切的逼迫患难当中，你要把荣耀加给我们，主啊，求主你来兼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信心。我们知道，在面对着这个世界的逼迫，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也会害怕，也会担心，我们也会忧愁。但是主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最后掌权的是你，得胜的是你。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胜过这些逼迫患难。我们最后要欢喜在你面前欢喜快乐，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就是求主你用圣灵的能力来常常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来去勇敢的去面对这些逼迫，也给我们智慧和能力，可以知道在这逼迫环境当中，怎样能够来继续的来去传扬主你的福音，继续为你做见证。求主同在，求主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